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中国政府在上个星期开幕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呢，公布了总额1.35万亿元人民币的2021年度中国国防预算。那么也这个数字呢是约合2080亿美元。那么这个增幅呢大概是6.8%，略高于去年的6.6%。也高于此前外界预期的6%，是2019年以来的最大涨幅。那么，中国再度大幅增加军费开支，正值新冠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美中关系日益趋紧，台海紧张局势持续升温，以及中国与周边邻国因为领土主权纠纷而频繁发生摩擦之际。那么，尽管中国全国人大发言人张晔岁表示呢，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其国防建设不针对、不威胁任何国家，但中国军费持续以每年近7%的速度猛增，仍然给印太地区与中国存在争端的国家构成巨大威胁和挑战。那么，也有美国政界人士和军事分析人士呢，建议拜登政府呢应该提高国防预算规模，以保持对中国的军事领先优势。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国连年的军费开支增加？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国内债台高筑的情况下呢，中国继续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到底是剑指何方？那么，以美国为首的印太地区各国应该如何来应对呢？时事大家谈，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讨论。那么，第一位呢是美国国防大学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所长马伟宁博士，Dr. Brandon Mulvaney，欢迎马伟宁博士。
啊，谢谢啊。
好，那么今天第二位嘉宾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陈刚博士，我们也欢迎陈刚博士。
啊，主持人，大家好。
好，我就想先请这个某维尼博士啊，先来谈一谈哈，就是这个2021年的中国国防开支，现在呢预计这个增幅啊是6.8%，这个规模会达到1.3万亿元。这个人民币，约合2080亿美元这样一个规模。那么，我想首先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这个增幅呢，是不是符合您的预期？另外呢，从这个全球的角度来看，这个2080亿美元的这个军费规模，大概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位置上？
好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全世界的那个数字，根据叫 SIPRI，就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最近的数量，2019年全球的军事支出，增加了到增加了1.9万亿美元，是2010年以来最大的年度的增长，今年是更大的，所以美国在2019年，是全世界的最大的军事预算的国家，但是2008年以来，中国就排第二，所以如果我们比较的话，可以说美国比中国还是很大，但是中国一直在增长。美国的军费支出总额为700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也是全球的38%。中国约占10%。2019年最大的五个国家是美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这是全球的62%的军事费用。但是这是第一次有两个亚洲国家在内。所以尽管 COVID 来说，尽管我们还有 COVID 的问题，但是2020年，中国的 GDP 增加了2.3%，全球的 GDP 整个来说就降落了4.9%，所以我们可以看中国的 GDP 不管 COVID 的话，还是增长，所以他们说明年大概 GDP 要继续增长6到8%，所以我们看那个国防的预算增长6.8%，6.8%， 似乎有这个 GDP 的预测是上浮的。
好的，好，谢谢马伟宁博士您的这个给我们的介绍哈。接下来我想请教陈刚博士，就是现在呢，国际社会呢，很多这个成员呢会认为啊，在这个新冠疫情肆虐，这个各国经济处于一个深度的衰退的这样一个时机呢，6.8%这样一个增幅还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增长水平啊。但是呢，这个在中国国内呢，我们注意到也有一种观点，或者说是相当多的人会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就认为这个6.8%的增幅呢还不够多。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说原因就是说，因为中国周边的这个国际环境呢正在所谓不断恶化。那么用这个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话来说呢，他说如果考虑到美国的战略重心呢已经转移至这个印太地区，再加上日本、澳大利亚还有台湾的军费啊，还有这个印度方面的一个牵扯，那么中国的军费应对中国的这个战略风险呢只是处于一种所谓紧平衡的一个状态。那您怎么来解读这个6.8%的这个军费增长？先请您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好吗？
好，谢谢主持人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中国这个6.8%的这个军费的增长，如果从这个民族主义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它确实是一个非常这个谦虚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像刚才您讲的这样，这个其实这个周边的环境啊，它是迅速的这个在恶化之中。尤其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我们知道现在尤其在特朗普时期的话是一个全面恶化的一个状态。这个包括这个特朗普政府当时提出来的这个印太战略，对于这个亚太地区的军事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包括台海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日趋的紧张，还有中国和印度的这个边境的一个冲突，在去年的一个恶化，这些因素啊其实都会刺激中国的这个军费呢出现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们看到这个今年的两会啊，它提出来的这个6.8%的这样的一个增速呢，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缓和的一个姿态了，我感觉。当然呢，它也不能算是一个很低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看到它和 GDP 的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差距的。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已经很大了，所以呢，这个国防的这个开支的话，它在全球的水平呢，也是一个相当惊人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对于那些希望中国在这个对外的这个问题上更为强硬的，这样的一些人士来讲，包括像一些这个媒体啊，一些军队的军方的人士啊，他们实际上是希望这个军费能有一个，比如像10%甚至更高的一个涨幅，能够逐步赶上跟或者缩小这个和美国之间的差距。我们知道现在中美之间这个军费的差距大概还有2倍到3倍的这样的一个差距，所以呢其实中国它必须要增长一个2%的这样的一个增长，才能逐步缩小和美国这样的差距。
好，我还有一个补充问题想继续来请教陈刚博士，就是有一些观察人士会认为，就是说中国公布的这个国防经费啊，只是一个名义上的，那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项目，比如说这个武警方面的这个开支，还有一些研发的方面的这个开支，其实并没有算进来。那如果把这些项目呢，如果全部包括进来的话，那可能中国的军费还要比这个更高一些。您的观察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说中国的军费要比目前公布的这个水平还要高呢？
我的感觉，这个军费确实有可能比现在的这个公布的数字要略高一些，但是这个差距呢，应该来说不会特别大。原因很简单，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中国现在它这个预算呢，其实还是相对比较严格的一个执行。另外一方面呢，中国这个现在它其实更加强调的是这个军民融合。如果从这个军民融合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有相当的开支，它可以转入到这个民用的这个研发的方面。尤其是一些高精尖的这个军民两用的这样的一些技术的话，其实它也可以不算作这个军事的这样的一些预算里面，所以它有很多的方法使得它的这个军事预算看上去要小一些。所以我感觉这个数据包括国际的一些研究机构其实也基本上是把这个数据当作一个标准来研究的。
好，谢谢陈刚博士。那接下来请教某维尼博士啊，就是 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国的国防部呢有一个最新的一个表态啊，就是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他说呢，基本上，就是说，这个表态呢解释了一下，就是中国为什么要继续来增加这个军费的开支，那么我们来，听一听啊，就是他说呢，当前国际安全面临的这个不稳定性还有不确定性更加突出，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时有抬头，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的持续不断，而国际安全体系和秩序呢也受到了冲击。那么在中国国土安全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是不容乐观的，陆地边界争议尚未彻底解决，岛屿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端依然存在。另外他也特别谈到这个台湾方面的局势，就是说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现实威胁啊。那我想请听听您的这个观点，就是说他这样的一个表述好似乎是解释了中国为什么要增加军费，那么也可能也谈到了中国面临的一些就是外部的一些挑战，那么您怎么来解读中方的这个立场啊？那么中方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表态呢，而不是在第一时间做出这样的表态呢？
Yeah, so 我们应该记住中国从比如可以说50年代到70到90年代，是比较孤立的一个国家，他们基本上跟别的国家没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们就是在管他们自己的国内的问题，所以他们在这些方面就是跟别的国家的关系不能说是不好的，但是没有那么多。90年代来，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这些关系。而且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他们的 GDP 增加了，经济增加了，所以他们的国外的利益也增加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认为他们必须一个更大的更强硬的一个解放军。所以在最近30年，他们跟别的国家有越来越多的关系，是经济的关系、国防的关系、贸易关系等等。所以他们在全世界的利益越来越多。所以他们现在就看啊，如果我们有那么多的利益，就要碰到更多的可以说是问题或者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为什么。他在看这些别的国家、别的地区的一些问题，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可以不能说是同意，但是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增加那么大，而且陈博士他说，还是美国的国防预算也是2.3倍，这个真的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应该记住。是美国在全世界负责很多的责任，在全世界的卫方，他们每一个地区都有美国的军队在保卫和平，在保卫我们叫Global Commons， 所以中国实际上不管最近30年的增加的在国外出去。但是他们基本上的大的问题，他说的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的周边，所以虽然他们在吉布里盖了一个新的支配基地，但是实际上是比较少，所以除了这个以外，他们的大多数的军费目标都在中国的附近的外边，印度、越南、南海、日本、台湾等等，他们都靠近中国，所以他们可以把他们的军事力量，把他们的花的钱都放在这些问题，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就看这些问题是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
好的，谢谢马伟宁博士的介绍。那么陈刚博士，我也想听听您啊对这个中方的这个表态，特别是国防部发言人吴谦的这样一个表态的看法是什么，就是他会把周边的这些就是中国面临的一些他认为的一些挑战啊介绍了一下，那您对于他的这个表态您的看法和解读是什么呢？
那应该讲这个表态，我觉得还是有些新的一些地方。一个呢，就是他把这个台湾海峡的这个问题啊，放在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危安全威胁来看待。这说明了这个台海的局势呢，现在来看的话，确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他其实他有一些新的表态，包括对这个陆地边境，中国的这个陆上边境的一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其实如果仔细看这个地图的话，你会发现它很可能讲的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边境的冲突，因为中国基本上和其他国家的周边的这个领土冲突呢，这个陆地上的领土冲突基本上都解决了，包括和俄罗斯和越南之间的这样的一些非常复杂的领土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所以他如果讲到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而中国需要增加这个军费开支的话，很有可能表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这个领土的冲突啊，并没有得到一个全面圆满和彻底的一个解决。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新的。另一方面他也讲到这个岛屿和领海的问题的划界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其实我认为他其实也是暗示指这个南中国海问题，还有可能包括东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其实是非常明确的指出了这个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些安全问题。就像刚才马博士讲的那样，其实都是跟中国周边的环境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而且中国现在把这些问题视作为对自己的安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认为他的表态有很多新的地方。
对。那么就是除了刚才这两位谈到就是说这是一个周边中国周边的问题啊，那我们也注意到他在一开始的这个表述呢，有一个说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时有抬头。我想听一听这个陈刚博士的分析，这个是不是要指的是美国呢？是不是就是说也是不点名的批评了美国？
这个应该是非常明显的是指向了这个美国。但这个表态呢并不是一个新的表态，我们看到这个2019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里面他就明确指到了这个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这个抬头，对于中国的这个安全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威胁。所以我认为这一点倒不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表态。
好的，谢谢。马伟宁博士，就是对于中国不断提升这个国防预算呢，您从您个人的角度来看，或者说从您的研究来看，您会不会对此感到担忧？那么中国方面呢，他认为这是一个防御性的一个姿态。那中国一直是认为就是中国是一个防御性的一个国防预算，那么国防的一个姿态跟美国相比的话，因为美国是全球战略部署、全球的军力投射，那么中国方面会认为它是一个这个被动的，或者说是一个这个防御性为主的一个姿态。那您会不会认为这是一个防御性为主的？那么军费大幅增加之后呢？美国方面会怎么看这样一个问题呢？
对啊，真的就是一个复杂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就谈了他们整个的预算，就吸引了很多的关注，但是基本的。正确的问题，就是他们花在什么地方，为什么用这么多的钱，所以对中国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可以说对，从美国的看法来看，是一个透明的一个问题，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要入侵中国，也没有一个国家要跟中国交战。所以为什么中国要把那么多的钱放在他们的解放军？简单的说，他们希望能够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和他们的军事力量。而且他们的意愿对地区的其他的国家，他们想在规则的打仗。那我的意思就是在国际规则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很愿意就遵守这个规则，但是如果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时候，他们要忽略这些规则，实际上就是他们认为美国是所做的那样，所以中国一直在发展就变成一个世界的一个大国家，可以说是第二个 superpower。所以他们要做这样的有这样的能力，因此从这方面来看，我确实有一点担心，在过去的5到大概10年中， 中国在实际上改变了一些的，可以说是加进的，是一些增加了那个活跃的，因此美国自然会做出一些的回应，要继续增加他们我们自己的军事预算，所以很可能我们要把越来越多的钱放在那个印太地区的军区，这是比较自然的，不能说是一个好事，真的是一个不利的，也可以是一个不稳定的，但是这个就是现实。
好的，谢谢马伟宁博士的介绍。那么陈刚博士，就是刚才你也谈到哈，我们都谈到，就是说中国方面一个表态，就是说应对这个台海局势的这个升温。那么就除了这个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的一个表态，另外呢，这个中国外长王毅呢也在有一个记者会啊，是谈到了这个台海的局势啊，他是用的非常强硬的一个表态，而且是非常明确的一个表态，就是说海峡两岸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那么同时呢，他也是警告了这个美国呢，拜登政府不要像上届政府那样与所谓越线玩火。那么很多的这个一些这个军事专家，还有一些战略观察人士会认为呢，就是中国方面有可能会在为这个武统台湾的做一个准备。那么尤其是军费大幅度的提升呢，可能是有这方面的考量。那您是不是认为中国方面有这样的一个意图？那么特别是在为武统台湾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和美国的这个军事冲突在做一个真正的一个准备呢？
我感觉的话，应该总的来讲还是一个警告的一个姿态，因为如果真的要武统的话，那军费的开支的增长应该不是 6.8%， 可能应该是 60% 甚至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军事差这个预算的方面的差距有2到3倍，所以你要想武统的话，你必须要克服美国这样的一个这个军事上的这样的一个威慑，那么你起码这个预算应该达到跟美国几乎相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的感觉呢，这个武统的话应该来讲不是在中共的一个短期的一个时间表上，同时呢，我们知道这个武统的代价是非常大的，不仅是整个中国现在的它的经济建设可能陷入这个停顿，甚至受到战争的破坏，而且的话这个它对整个国际环境各方面其实都对中国是相当不利的。所以中国的武统的选项呢，它其实是在为这个台湾的所谓的法理台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最后一张牌。也就是说，如果除非这个台湾领导人突然进行这样的一个法理台独的这样的一个程序的话，否则大陆应该是不会主动去选择武统的这样一个选项的。
好，谢谢马伟宁博士。就是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有一些这个观察人美国的议员呢，还有一些这个军事的这个分析人士会建议美国会提升这个自己的这个国防预算，来保持啊对中国的一个优势。那这样一来的话，您认为它会不会导致这个美中两国会卷入一场这个军备竞赛呢？那如果是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这样的一个军备竞赛和冷战时期这个美国和苏联的一个竞赛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我个人认为，我们已经就参加了那个军备竞赛，有很多人就不愿意这样说，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可以看，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和其他的国家都在提高他们的军事能力、军事预算、军事力量，买新的飞机。买隐形的飞机、隐形的武器，高超音速的武器，太空能力和核武器的现代化，我们都在这些事情上就花了很多的钱，唯一的可能这件事就是我们可以追赶其他的国家，或者美国要保持他们的首先的地位。所以我认为，我们正在参加这个军备的竞赛，但这个不跟冷战是完全一样的。冷战的时候就有基本上就有美国和苏联， 但是现在有更多的那些国家就参与，我就就说了这几国家。这次的准备竞赛将不会关注那个核武器，而是会关注太空网络人工智能以及我们前列出的所有的武器。所以问题不是我们是否参与了那个比赛，而是我们如何提出新的想法和新的管理的方式，而就要避免冲突和紧张而战争，如何保持没有人会使用这些新的方法，这些武器和能力。对美国的军事优势来说，那就是我们的人员。美国在全新技术和工业的领域，仍然还是全世界的先驱的地位。当然，中国在最近的20年中取得了很多的进步，真的这个进步是不少的。但是美国在这些领域还是第一的地位。对于美国的军人来说，美国拥有最灵活的领导人，而且我们的最大的在军队来说最大的优势来说是我们的英雄士兵，他们的负责感、培训、领导能力等等，都比解放军好得多。解放军就认识了，所以他们2016年的改革，军事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将来可能这个要改变，但是不是在我们可以看得见的那个未来。
好，谢谢马伟宁博士的介绍。那么陈刚博士，我想听您的看法，就是说现在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还有一些这个战略专家呢，会提出认为美国也应该呢大幅度提升自己的这个国防预算，来保持对中国的一个领先优势。您认为有没有必要这么做？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刚才马伟宁博士也谈到，就是美国还有一些这个优势，那中国方面可能是暂时是无法企及的。那您是不是认为美国在很多其他领域，除了硬件方面，还有其他的方面，会始终保持对中国的一个优势呢？
应该讲美国现在在军事方面对中国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这个预算它本身总额就很大；另一方面，它的这个武器的质量各方面，这个在质量方面的话，应该是先进很多。但现在的问题呢，就是中国的这个由于经济的发展比较快，它这个和美国经济上的差距在缩小。同时，中国的这个人员，它的人员的数量非常大，它的复员很辽阔。所以中国的这个军事的发展呢，按照过去几年一些观察家的判断呢，它有一些不易察觉而且非常迅猛的这样的一些领域的一些突破，包括在卫星方面啊，包括在导弹方面，尤其是导弹技术方面，包括在一些其他的一些领域，中国的发展是有一些令人吃惊的一些地方，而这些呢是美国它所担心的。他担心在这些方面逐步的有可能会失去一个优势地位，而逐步在亚太地区呢让中国占据一个上风，使得包括在外交领域，使得更多的国家可能会靠向中国这一边。我认为这是美国一个中长期他需要担心的一个问题。我的感觉，美国的军事预算会一定会继续增加的。
谢谢。那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想请教陈刚博士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除了我们刚才谈到台海局势以外啊，还有就是在印太地区呢，我们看到这个东南亚各国，特别是刚才你也谈到，就是南中国海的一个领土主权纠纷，还有这个中印的边界纠纷。那您认为这些国家对在看到中国军事实力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他们会应该会怎么来应对呢？还有30秒的时间。
应该东南亚国家的军费这些年增长很迅速，菲律宾去年就增长了大概10%，虽然这个经济在衰退。所以未来呢，我估计这个各国都会继续增加这个军费的一个增长。
好的，谢谢陈刚博士。那么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十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某维尼博士还有陈刚博士呢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嘉宾发表的呢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我们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